十一节，我读给大家听。第二年二月二十日，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，离开西奈的旷野，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。这是他们照耶华借摩西所吩咐初次往前行。按着军队首先往前行的是犹大营的督，统领军队的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，统领以撒加支派军队的是苏亚的儿子拿丹叶，统领西布伦支派军队的是西伦的儿子以利亚。帐幕拆卸，格顺的子孙和米拉利的子孙就抬着帐幕先往前行。按着军队往前行的是流便营，然后在二十一节，哥虾人抬着圣物先往前行，他们未到以前抬帐幕的已经把帐幕支好。按着军队往前行的是以法莲营，然后二十五节，在诸营幕后的是但营，然后二十七节，统领拿弗他利支派军队的是以南的儿子亚希拉。以色列按着军队往前行，就是这样。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俄巴说，我们要行路往耶华所应许之地去，他曾说，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，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，我们必厚待你，因为耶华指着以色列已经应许给好处。何巴回答说，我不去，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。摩西说，求你不要离开我们，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要在旷野安营，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，你若和我们同去，将来耶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，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。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行了三天的路程，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。他们拔营往前行，日间有耶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，摩西就说，耶华，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约柜停住的时候，他就说，耶和华，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。从第十章第十一节开始，以色列人就开始正式起行了。而且我们如果读第十三节，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初次往前行，这是第一次的。然后我们看着那个次序，就是按照我们前面几章所讲到的次序，不过这里呢稍微细了一点啊。我们知道在当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当他们起行的时候，最中间的是会幕。当然现在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的话，最中间的其实就是那些圣物，就是哥虾们他们所抬的。那么其实呢关于葛顺呢和米利拉呢，他们其实抬着帐幕已经先往前行。那这是因为我们读到第十章比较讲的细一点啊，就是原则来说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个会幕总是在中央的，所以这是民数记第二章是要启示给我们。那么现在呢，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，就是当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呢约柜呢是在前头行，而且如果我们根据约书亚第三章的记载，大概约柜离开这个营大概有两千周，大概等于是2000步的样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约柜要在前面的引导，如果太近了，你根本不能做你的引导。我们好不好读一下约书亚记？约书亚记第三章。约书亚记第三章，第四节，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2000肘，不可与约柜相近，使你们所知道所当走的路，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。所以很清楚，根据约书亚，我们知道是约柜带头，因为这条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。那么旷野的路，当然很清楚是约柜 在那里引路的。那如果大家读过了，如果我们认真的看过了第九章的后面，我们看见实在说来是云彩引领他们走每一步路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摩西应该是可以完全放心的，应该完全可以相信这个神自己的引导。不过你如果比较这个第29节到32节这一段和33节到最后的这一段，如果一对比的话，你就看得很清楚，约柜按照诗篇80篇那里给我们看的，还有根据前面这里记载，应该是在中央的，就是说当平常约柜往前行的时候，他应该是在以法莲，应该是在还有就是就是马拿西，还有呢应该是在便雅悯他们的前面，这个是没有疑问，根据这段圣经没有疑问。但是后来为什么忽然间约柜会跑到前面去了？那么这个大概和摩西的失败有关系。因为你看哈，他从29节呢，他就对何巴说，我们要行路往耶华所应许之地去，那么他是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。那么他说，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，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。那么到底何巴去了没有呢？那么有许多圣经学者相信说何巴后来是去了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真的根据民数记的记载的话，应该摩西能够完全相信神的引领。但是呢，有圣经学者认为说摩西在这里可能是软弱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本来约柜应该在中间的，就现在约柜跑到前面去了。其实约柜在中间照样可以引导的，因为云彩在上面。所以现在问题，你能不能相信神的吩咐？但是旷野就这样，你真的从旷野经过的时候，那么何巴到底是等于那一带非地缘非常的熟，他知道那一带很多的地方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他指望说何巴呢能给他做眼目。那何巴做眼目所代表的，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时候，根据我们的常识，我们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的合巴，我们希望呢他们能做我们的眼目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圣灵就做出了一个反应。所以本来呢，按道理来讲，这个约柜应该在中央的，就是起行也在中间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神结果就让耶和华的约柜呢在前头行，而且是2000轴。那么而且这是第一次圣经提到耶和华的约柜，从来没有提过，从前是讲柜，但从来没有讲到从前就讲到 Ark， 或者呢是法柜，那就 The Ark of Testimony， 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讲过耶和华的约柜，就是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of the Lord， 那这个就不同了。所以这个讲的耶和华的约柜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这个还不是普通见证的柜，因为神和以色列人立了约，现在这个柜呢，就特别说到神如果和以色列也立了约，神答应要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去，神当然负责到底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离开耶和华的山，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。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路程，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是约柜出去寻找可安歇的地方，不是何巴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，圣灵呢很特别给我们看到，真正在旷野里面领路的是约柜，因为约柜其实就是代表预表基督嘛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说，真正在前面寻找安歇的地方是什么？是约柜。所以他们就拔营往前行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。所以3天以后呢，他们就到了下面一站，那就是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你们的笔记。这个笔记里面就是做讲义里面第5页，你看第11站是西乃的旷野， 这个他们待了差不多一年零两个月，然后呢，第二年二月二十号他们就起行了。起行了以后呢，下面一站是基波罗哈塔王。那么好了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三天以后，那当然约柜是找到安歇的地方了。所以现在呢，等到约柜起行的时候，摩西就说：“耶华，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”因为约柜在前面带队嘛。所以等到后来呢，是约柜往前行。所以这里特别讲的约柜往前行，在前面的时候，所以摩西在站里受感动，就说：“耶华，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因为只要约柜所到之处，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在他前面逃跑的。”所以约柜不光在前面寻找安歇的地方，而且约柜呢是要驱赶所有敌胆耶华见证的。然后约柜停住的时候，那么约柜停住什么意思？约柜一停住就表示他们要在这里安营了。所以他就说：“耶华，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。”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呢，神果然是住在以色列的千万人中。所以等到他们安营的时候，那么很明显的，神是住在他们的中间。所以这样就给我们看见第一站很自然的就到了基波罗哈塔瓦。那么这个大概就是这个前面就是这个第十一章所发生的故事。那么他贝拉呢，很可能是在同样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特别讲到，你看第十一章第一节，众百姓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，耶和华听了就怒气发作，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，直烧到营的边界。那如果没有读错的话，既然讲到营的边界，可以见他们已经安营了。所以根据这个圣经的记载，那一战根本就是根据民数记三十三章，那就是基波罗哈塔瓦。那么当然基布罗哈塔瓦可能是比较大的地方，那么火烧起的那个地方呢，特别是营的边界那个地方呢，很可能叫塔贝拉。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十一章的故事应该就是基布罗哈塔瓦的故事。那么当你读到基布罗哈塔瓦，你就知道以色列人不是在这里碰到鹌鹑，结果没有想到这鹌鹑有毒，这个肉还在牙齿之间的时候，神就用最重的灾殃就击杀了他们。所以呢，基波罗哈塔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，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以色列人他们旷野四十二站里面的第十二站。那么这一站刚好是在西乃旷野以后的第二站。那么大家看呢，这个基波罗哈塔瓦的特点在哪里？你看第三十一节，有风从耶和华那边刮起，把鹌鹑由海面刮来。所以呢，基波罗哈塔瓦一定在海边，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。那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，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，离地面约有两轴。所以你看很低很低了，因为他们从北非飞来的那个鹌鹑到这个时候实在飞不动了，所以他们普通都是在什么，以在这个西乃半岛的海边他们就停下来。所以基波罗哈塔瓦一定在海边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呢，终日终夜那么他们并次日一整天捕捉了鹌鹑，至少也取了施赫梅尔，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。那不要忘记啊，神答应他们吃一个月的肉，所以呢，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刚好一个月过了，就是说每天都有鹌鹑飞来，每天都有这些神迹，所以刚好是在海边发生的故事。那么到了最后一天，神就击杀了他们。那么结果呢基波罗哈塔瓦就变成了贪欲之人的坟墓。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说，第十二站呢应该是在海边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，当以色列人他们起行了以后，他们是往海边走的。那么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个地图了。所以请大家呢拿出你们这个手中的地图，拿出手中的地图。那我再说这个地图呢是本来是彩色的，但是我们为着 因为彩色